发布政府宣布新一轮农民救助计划，帮助因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
美国对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的封杀，使这家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中关系究竟何去何从？美国之音与您一同探讨。
特朗普政府首次计划将参与监控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但对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美国前高官和一位资深法学教授存在尖锐分歧。5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特朗普政府宣布新一轮的农民救助计划，帮助因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的时候呢，是在白宫会见了农牧民以及农业组织的代表。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了有关支持美国农牧场主的讲话。他宣布将再为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补助，以缓解贸易战带给他们的冲击。那特朗普总统说呢，这些补助款将来自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征收的关税。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关税呢，就是说从中国征收的这个关税里面，这个假以时日呢，可能会征收数百到数千亿美元，那远远是大于这个拨付给美国农民的160亿美元的这个补助款。那么特朗普说呢，这个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是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中国呢却是采取报复性措施针对美国的农民，而且还在他指责中国在爱荷华打广告等等。那他表示呢，与中国的这个谈判，他希望呢是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他表示达不成也没有关系。那他在这个讲话中还再次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是由中国支付的。那么新的这个农民救助计划包含145亿美元向农户的直接支付，这个涉及的农产品包括大豆、棉花、樱桃等20多种的农产品，直接支付将从7月底8月初开始分3部分进行。特朗普政府还将拨出14亿美元购买因贸易战滞销的农产品，分发给粮食银行、学校和其他救济穷人的机构。那此外，这个农民救助计划还包含这个1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新的出口市场。那我们知道，自这个美中贸易战以来，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呢，就是美国的农民，尤其是豆农。一些报道显示呢，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地区，申请破产的这个农场数量呈上升趋势。星期三的时候，国会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的一些民主党人呼吁特朗普政府重视小企业在贸易战中受到的冲击。那么委员会成员来自爱奥华州的民主党议员艾比诺克芬克诺尔说呢，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也是小企业主，那他对特朗普政府迟迟未能解决农民的关切表示不满。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过去的一年，美国人尤其是爱奥华人遭受了在推特上发起的贸易战的严重冲击。我们的农民被告知要耐心地等待，为了长期收益，短期的痛苦是值得的。但是过去一年来，这种痛苦与日俱增，收益却不见踪影。
那特朗普总统在过去呢，也是多次表示过他会支援遭受中国关税报复的美国农民的。那特朗普政府去年就承诺为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上个星期的时候，美国同意取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那美墨两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呢，这个星期一也正式取消了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其中呢就包括对美国猪肉的农产品的这个关税。星期四早些时候，也就是在特朗普正式宣布这个农民救助计划之前呢，美国农业部长珀杜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以及举行了一个电话简报会。那他呢也是透露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内容。他表示呢，美国农民在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确实是遭受重挫，但他指责中国在这个特朗普总统竞选2020年大选连任之前攻击总统的基本盘。乔战。
好的，感谢莫宇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关系在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美中两国也在高科技领域展开了博弈。美国对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的封杀，使这家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美中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一起探讨一下。丽亚，嗯，是。那我们看到美中关系目前相当的紧张啊。那您是怎么看待目前整体的这个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呢？
对，我们看到眼下其实有很多人的确对这个美中关系发展的这个前景感到很担忧哈。我们看到一些人就是非常就是认为，实际上可能美中两国会展开一场这个所谓的新的冷战。那其实在我在做这个美中关系建交40周年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去采访一些中国内专家，其中包括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兰普顿，他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明确地对我表示，就是说他认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冷战。那么所以就说你从这些就美国这个外交政策所谓的一个建制派，从他们这个身上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对这个前景非常的担忧。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实际上对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感到欢欣鼓舞的，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就认为，就是说美国早就应该对中国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了哈。那么他们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终于这个认清了这个中共执政党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哈。那么对于这个前景哈，我实际上认同前驻华大使洛德的一个看法。那他认为就是说在短期内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悲观，那么在中长期呢他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对短期的前景感到悲观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自从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列为这个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呢，美国目前正在全方位的对中国哈这个对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路线进行矫正。那么这包括经济的，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哈，军事的、高科技，还有在人权领域，其实都在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纽约接受这个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美中关系，他特别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蓬佩奥的一个说法。他那个蓬佩奥就说，他说实际上在太长的时间里，这个民主和共和党的总统呢，都忽视了中国给美国工人、美国技术和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两党的一个共识，而不是一个党派的一个意见哈。那么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在每一个方面都在做出回击。那么所以短期内，我觉得目前这个美中关系这种非常尖锐的这种矛盾是很难得以解决的。所以说，短期内，我觉得这个前景不太看好。那么从中长期来讲，就是洛德大使他认为，就是说，他的感到比较乐观的原因在于说，从根本上来看，就是美中两国其实并不希望爆发一场战争的。那么所以就是他认为也许就是说，美国有足够的自信把自身的建设搞好，同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是有可能会就是他认为就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中国仍然会走回到一种比较建设性的这个道路上来，而不像现在这个中国领导人所走的这个道路哈。所以他特别提到，其实就是说尽管就是美中两国在很多领域是竞争的关系，那么其实也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这个很典型，就是在气候变化呀，还有这个抗击流行病这所有这些全球性的议题上，实际上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都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些领域必须需要美中两国的合作才行。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什么气候变化啊，这个什么抗击流行这些问题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个优先的考虑。对，不过洛德我还想提到，就是他的一个担心，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危险在于说，就是美中两国发生误判和一些事故。对，
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华为。你觉得就是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这样一个封杀呢，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可以说是一个回击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美国这样做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对，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有一些人认为，就是美国对华为下达这些这个封杀令呢，是美国对中国竖起的一道这个数码铁幕哈。那这是一个开始。那个 蓬佩奥国务卿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说，把华为列入这个禁令之这个名单上呢，这个决定其实当然是有就是巨大的国家安全成分。那么他就认为，就是这些公司跟中国政府有很深的关系，那么这种联系呢，使得就是经过这个网络的这个美国信息处于危险之中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也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就是说摧毁华为啊，比美中签署贸易协议的重要性要大于十倍啊。那我们看到有些这个美国媒体财富杂志的分析就认为说，实际上如果真的美国对华为所采取这些所有的禁令都得以实施的话，那么他认为这个会使这个华为陷入瘫痪，也会干扰到这个关键的这个 5G 的这个无线网络的一个推出，在全球的推出。那么同时就是这个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实际上可能会让中国意识到这样一点，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并不只是在贸易上想要矫正美中这个经贸的关系，而实际上是想他的更大的一个目标实际上是遏制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全球最大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一个冷战。我们今天还看到，就是说这个蓬佩奥就是批评这个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一些说法。任正非，我们看到华为多次一再的否认，就是说他跟中国政府有关系，他也否认就是说会为中国政府去进行这种间谍行为哈，就盗取这个任正非明确地表示，就是华为永远不会就是分享这个用户的机密。那么蓬佩奥国务卿特别对任正非这个说法做出了回应，他说这种说法无疑是假的，他们说不跟政府合作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求他们这样做。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就是任正非至少没有告诉美国人民真相，也没有告诉世界的真相。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一直西方国家在批评就是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哈，就是说因为它用举国之力来帮助一些所谓的龙头企业和国企，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些中国公司呢就是在跟西方的公司进行竞争的时候是占有优势的，对吧？因为你一个公司对抗一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是很难去竞争的。我觉得现在美国还有西方国家现在对华为的做法有点像是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说我现在就是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在共同对付中国华为这样一家公司，对，尽管它不是一般的一家中国的公司。
好，我们感谢今天丽亚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本星期提出了议案，将为美国电信供应商提供大约7亿美元的补助款，弥补他们将华为设备从网络移除产生的成本。这一议案的共同发起人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涉及到广泛的利害关系，我们的通信基础设施必须加以保护，以免于受外国政府和华为这类企业的威胁。这份声明还表示，该议案还将阻止在下一代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或服务。美国指控中兴与华为服务于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公司设备可能被用来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政府与中兴、华为均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沃纳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威克均表示支持这一议案。虽然许多美国大型的通讯公司已与华为切断了关系，但由于中国制造的设备通常比较便宜，农村地区小型的运营商一直依靠着华为和中兴的产品。代表用户少于10万人运营商的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计，该协会有25%的成员在他们的网络中有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替换掉这些设备需耗资8到10亿美元。
美国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限制，同时被制裁的还有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9个实体，理由是违反了有关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的不扩散法案，向这三个国家输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技术或者是服务。制裁的措施包括，除非经美国国务院批准，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被制裁者采购任何服务、产品、技术或者签订采购合同。这些人不得参与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也不得向这些人发放新的管控物品出口许可，并且暂停他们已持有的任何出口许可。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包括北京旭润科技公司、普威士科技服务公司、荣邦光电设备公司、上海秉志国际贸易公司等。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法案审查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参议院第249号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究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地位。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对美国参议院表达最诚挚的感谢。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英霍夫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共同发起，获得17名两党参议员的联署支持。英霍夫议员指称，北京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多年，他说中国早该停止其外交霸凌行径。美国联邦众议院已经于今年1月22日通过了该法案。自从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以来，台湾已经连续3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发出与会的邀请。但是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8年里，台湾获准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问题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美国军方说，两艘海军舰艇星期三进行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贸易战进行之际，这一行动很可能会使北京感到恼火。美国军方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使命的是美国海军的普瑞布尔号导弹驱逐舰和迪埃尔号油水补给舰。台湾将这类航行视为特朗普政府支持的信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舰只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展示美国对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承诺。
美国海军星期四透露，美国海军舰艇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军舰在西太平洋进行了首次联合演习。美国海军派出了5艘船舰以及战斗机和海上巡逻机参加了这次在美国关岛附近进行的代号为太平洋先锋队的演习。这次为期6天的演习还包括了2艘日本驱逐舰、2艘澳大利亚护卫舰和1艘韩国的驱逐舰，参演人员多达3000名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末即将前往日本访问，美国一直鼓励盟国一起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崛起的军事扩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官索耶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演习汇集了4个志同道合的沿海国家，这4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穆斯林和亚裔等少数族裔社区自发组成的街道巡逻队，协助当地警方打击犯罪，维护社区安全。从去年开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开始对美国威士忌加征关税，业界担心经历了10年繁荣发展的波本威士忌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01年随塔利班作战时被俘获的美国人约翰·沃克·林德将于周4出狱。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宣布新一轮农民救助计划，帮助因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美国对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的封杀，使这家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中关系究竟何去何从？美国之音与您一同探讨。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本星期提出议案，将为美国电信供应商提供约7亿美元援助款，弥补他们将华为设备从网络移除产生的成本。
波本威士忌是美国特产的烈酒，近些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多国际消费者的青睐。然而从去年开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开始对美国威士忌加征关税，业界担心经历了10年繁荣发展的波本威士忌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来看美国之音钟瑞哲和卡拉的报道。
美国的波本威士忌有95%产自肯塔基，而肯塔基人说最好的波本全部都产自这里。51% corn must be in the mash bill
of all bourbons, and the制造波本的原料中至少51%是玉米。陈年用的酒桶必须是全新的，内壁经过烘烤的白橡木桶，水源非常重要，让大自然中的石灰岩净化水源，过滤掉铁元素，渗出钙元素，还需要四季分明的气候，巨大的温差可以加速波本陈年的过程。这里我们足够热也足够冷，所以肯塔基非常适合陈年波本威士忌。
过去10年里，肯塔基州的波本威士忌年产值增长了2倍，达到86亿美元，不仅为全州创造20000个就业岗位，也带动旅游、餐饮等周边产业的发展。去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到肯塔基波本之路上的酿酒厂参观。在路易维尔市，波本主题的酒吧、餐厅组成的城市波本之路也吸引游客慕名而来。It's definitely an
asset, 那是肯塔基州和路易维尔市的财富，吸引更多人来到肯塔基。作为一名小商业业主，我看到店里的顾客多了。在店铺楼上，我还经营一家民宿。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有1/3的住客都是为了波本主题旅游来的。他们想知道哪家住宿好，哪家餐厅好，他们还会买这点商品带回家。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2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酒厂在过去5年投资10亿美元进行扩建，接下来5年会再投资13亿。这些发展主要归功于国际市场的扩张。
逐渐成熟的商业生态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使得过去的10年成为了肯塔基波本的又一个黄金年代。然而突如其来的关税却让本地的企业不得不感到忧虑。
欧盟和中国分别对美国威士忌加征25%的关税，对于有海外业务的酒商来说，情况并不乐观。美国最大的酒业公司白富门表示，如果今年威士忌关税不变，集团将面临至少1亿2000万美元的损失。
关税有一方面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刚刚开始改变年轻一代的饮酒习惯，从苏格兰威士忌到波本威士忌。如果他们到当地的餐厅或酒吧，看到波本威士忌涨价了，他们会不会再回去喝他们熟悉又便宜的酒？那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一代人的市场。
肯塔基当地零售商并没有感到关税的压力。约翰逊说，现在波本市场供不应求，零售价格也没有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有一些我们在肯塔基很难买到的很稀有的波本威士忌，加征关税后可能买到会容易一些，价格也能稳定一些，不会那么高。
5月20日，加拿大和墨西哥取消了对美国威士忌的关税，业界对此表示欢迎。去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对所有进口美国的威士忌分别加征10%和25%的关税。
我们希望这个好消息可以让美国政府专注于尽快解决与欧盟和中国的关税问题。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欧盟和中国从去年开始对美国波本威士忌加征25%的关税。欧盟是美国威士忌制造商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之音钟瑞哲、卡拉，肯塔基州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新西兰的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了50多名穆斯林丧生。
这起悲剧引发人们对仇恨犯罪的担忧。在地球另一端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穆斯林和亚裔等少数族裔社区自发组成的街道巡逻队，协助当地的警方打击犯罪，维护社区安全。来看报道。
布鲁克林区第八大道是纽约主要的华裔聚居区。福建移民蒋春辉过去十年一直在这里经营一家海鲜超市，当地的犯罪问题曾经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像一些老外会过来偷东西啊，然后中国人也有一些。
但是蒋春辉注意到，这里的治安状况最近几年改善了很多。
在民安队成立之后，他几年过来，他治安环境有慢慢的在好转，因为他们都有巡逻啊这样子的了。他基本上就这些小偷啊或者其他东西打架的，看见他们这个车开出来，他们就会很自觉的就走开这样。
布鲁克林亚裔民安队成立于2014年，是纽约市第一家获得警署批准成立的亚裔民间巡逻队。
五年前我们开始跟警执法部门 Local Precinct 跟其他不同的执法部门合作以来，我们就改善了很多这移民犯罪受害者跟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我们让移民不愿担心、不愿害怕地表达他自己的想说的话，然后执法部门也很深入信任的知道让我们去做一个桥梁的作用。
创始人刘宝芝说，民安队在协助治安的过程中，与纽约警署第72分局密切合作，并定期接受警方的指导与培训，其成员均为志愿者。多数为当地华裔居民。亚裔民安队并非布鲁克林区唯一的少数族裔志愿巡逻队。在距离第八大道不远处的日落公园社区，穆斯林社区巡逻队最近获得警方的批准，刚刚成立。
Say if someone just an immigrant came to this country from, you know, Arabic.
如果有人从阿拉伯国家刚刚移民到纽约，如果他们陷入麻烦需要帮助，即使他们不讲英文，他们肯定会知道这辆车里有穆斯林，他们可以从这里寻求帮助。
You know, ask us if they need anything.
纳兹拉·伊斯兰姆是当地一所古兰经学校的校长。和亚裔民安队一样，穆斯林社区巡逻队在成立之前接受了纽约警方密集培训和审批，运营的时候必须遵循警方的指导。巡逻队创始成员、负责运营的马维什·法特玛说，他们乐于借鉴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协助警方维护治安的经验。
我们想，为什么穆斯林社区不能如法炮制呢？这太棒了，每个社区都应该有自己的巡逻队。
中国移民于洪淼是第七大道一家药店的业主，药店遭遇抢劫的经历促使他加入亚裔民安队。
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是我一个店，然后我们华人有很多店，如果以后每次都是这样的话，其实是给大家会带来一种恐慌的心理的，就是多为社区做一点事情了。对，
过去五年，布鲁克林亚裔民安队的规模从17人扩大到50人，志愿者每人每星期抽出至少2天时间参加巡逻。
就包括我女儿有的时候看到我穿这个衣服后，她也很高兴啊，然后会看到，然后也会让我感觉到很骄傲。
布鲁克林警方和民选官员说，这些团体对于当地犯罪率过去3年持续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张真，纽约报道。
在2001年为阿富汗塔利班作战时被俘的美国人约翰·沃克·林德将于周四走出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一所联邦监狱。林德因非法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支持而被判20年监禁，目前已经服刑了17年。美国为了回应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袭击，而领导联军攻入阿富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林德在阿富汗战争开始时候不久被捕，当时他20岁。2000年的时候，十几岁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林德前往了也门学习阿拉伯语，最终他抵达了阿富汗，成为了塔利班的一名志愿者。
他被关押在一所监狱，在那里接受了后来在监狱暴动中丧生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麦克潘斯的审讯。林德被押回美国，并且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有一段视频显示，满脸胡茬的邋遢的林德与其他的阿富汗的囚犯混在一起。这段视频在全世界播出之后，林德获得了美国塔利班的绰号。一名联邦法官对林德施加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作为他获释的条件，包括监控他的互联网设备上的软件、心理健康咨询，以及禁止持有或者查看极端主义的材料。在当时掌握政权的塔利班拒绝交出911袭击的策划者以及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
本周的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为人们观察这些勤劳的昆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它们负责了全球80%的授粉，但是现在蜜蜂出了问题，人类是否继续生存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出蜜蜂出问题的原因。请看易凯文发来的报道。
野生和驯化的蜜蜂负责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水果、坚果和蔬菜授粉，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蜂箱数量急剧的下降，这意味着为世界提供食物的授粉蜜蜂减少了。这让波斯尼亚的养蜂人马哈梅德·斯马约维奇感到担忧。
人类食物的1/3直接或间接依赖于蜜蜂，1/3，我说的不只是蜂蜜，蜜蜂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给农作物授粉，而给植物授粉意味着延长它们的寿命，为地球上的生命创造多样性和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都依赖蜜蜂。
波斯尼亚的另一名养蜂人哈希莫维奇说，蜜蜂对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很难做出应对。
就蜜蜂对人类的重要性而言，我可以说蜜蜂在生命的循环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影响蜜蜂，包括全球污染和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养蜂人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很多的情况下利润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养蜂人而仅仅是想办法让蜂群存活下来。
不久前，一位养蜂人收获了大量的蜂产品，被认为是成功的，他的做法认为是好的。现在能让你的蜜蜂活着，就是你成为一个好养蜂人的关键。
联合国表示，蜜蜂直接负责每年价值2000亿到5700亿美元的食物生产，但是创造这些利润的授粉蜜蜂中有16%面临灭绝的危险。为了拯救这个物种，联合国建议广大受保护的栖息地增加蜜蜂的多样性，减少与世界范围内蜜蜂蜂巢减少有关的杀虫剂的用量。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53年前的5月16日，中共发布的5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维吉尼亚州的欧道明大学的教授李少明是这段时期的亲历者，他通过他收藏的250多幅文革的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许向云和方正从诺福克发来的报道。
这幅画是60年代，那么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去迎接他。到了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把刘少奇打倒了，他就认为刘少奇是坏人，他就跟他就不能在一个照片里。再出版照片的时候，你看这个刘少奇就不见了，可以说就是篡改历史，篡改现实，他们是 Photoshop 的鼻祖啊。
李少明的家里收藏了250多幅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来自北京的他，只要回中国，必到古董市场寻宝。
收藏这个的原因大概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很重要，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另一个是我是那时候长大的哈，特别有些我可以看到这个，哎呀，想起来这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9岁那年，中国开始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学业就此中断，随着革命干部父母下乡，除去生涯空白的10年，他将时间全投入在绘画。
在文革的时候，毛虽然把这个学校都停掉了，只有文艺才保留，因为他需要文艺来歌颂他。
在学校荒芜的文革时期，李少明梦想有天能进美术学院成为画家，而当时最接近圆梦的是加入军队做美术兵。
一天中，李少明同志，你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很光荣的，现经审查批准你入伍。
入伍三年多，他每天花4小时绘制毛泽东宣传画。
毛主席的形象基本上是第一，笑容的很多，另外就是不能有太多阴影，一定要光明，有一点点阴影来把立体感表现出来就够了，你再多的话就很危险，而且他的形象高大上嘛，如果有人在里面，别的人一定要相对要小一点。
1976年，李少明为毛泽东画了最后一幅肖像。这一年，毛泽东逝世，文革宣告结束，高考制度也在隔年恢复。李少明没有走上艺术家之路，他通过高考从干校分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随后公派出国。1988年取得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啊，美帝国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我们到美国一看，那个震撼还是很大的。所以那个读书的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也是对生活的这个观点就发生变化。
当兵的日子对在维吉尼亚做教授的李少明来说恍如隔世，但又历久弥新。他从收集文革宣传画的过程完善这段逐渐斑驳的记忆。
这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时的宣传画，就是有毛泽东，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主题了。还有在这张呢是工人啊，因为毛泽东毛泽东和这共产党的理论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就是工人嘛，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又一个好年成，收了很多粮食。他这个女社员在称粮食时候不断的往上加秤砣，就说明粮食很重嘛。宣传画一般是告诉你跟现实相反的事情，又是一个丰收年，实际上我们都心里明白，我们又吃不到粮食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是这个主题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比较孤立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朋友。人们愿意多生不可以，不能有这个自然的意愿多生，要少生，而且还告诉你呢，少生不是坏事，是好事。所以这个又是宣传化的另一个功能，它要动员人们去做人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2018年夏天，维吉尼亚诺福克的克莱斯勒美术馆举办名为革命艺术的展览，展出李少明收藏的20多幅宣传画。策展人德维特说，毛时代宣传画将意识形态形象化推上高峰，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民众应引以为戒。
These are all messages that we try to get out, to make people look and think.
这个展览让人们看到并思考宣传画的内容。这些画被用以说服民众，非常有力地操控人心。我认为美国人也需要留意，过去一两年媒体提供的政治信息可能起控制作用。同样的，中国人也需要思考他们的自由，以及国家是否因为建设或民族认同等问题，正试图改变他们的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al identity.
无独有偶，二战期间宣传画也曾在美国风行，鼓励年轻人参军报效国家。克莱斯勒美术馆馆长尼尔说，这场特展令游客忆起当年。
宣传画有趣的一点是，无论左派、中间还是右派人士，都使用类似的艺术和绘画技巧，通过画中美丽的代表人物来为了某个目的凝聚人心。所以一些美国人想起山姆大叔这类人物，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先生说，我们需要你。美国也有这么一段历史，我不会说这到了今天还很活跃，因为现在有更多传播途径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有趣的是，不同于毛时代夸大乃至扭曲真相的宣传画，二战期间美国宣传画上的人物更贴近现实，而且少见伤兵和战场场景，注重于传递正面信息，而非加深对敌人的仇恨。李少明认为，中国宣传画具有划时代意义，需要妥善保存与流传，因为他们仿佛中国文革历史的缩影。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见往知来。
共产党还在执政，看看那个阶段呢，对你理解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理念，甚至它的走向，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你不了解它的过去，你就不了解它的现在。" 不了解现在，不了解将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嘛。所以欧洲、美国就是生活在这些这个成熟民主社会的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很不够。做这个工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更完整的一个有历史的中国，这样对这个了解现在的中国是有帮助的。后来我就给他画了一幅肖像。
李少明的父亲李鸿林曾是中共改革派高官，提倡思想解放，以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对李少明来说，精通绘画的父亲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
田英姓师讨伐，至今余波未尽，禁区仍在，余志初衷不改。
虽然走上学术道路，李少明对绘画仍情有独钟。过往在欧道明大学教书之余，不忘在美术系进修。
后来老师一看我的训练，说：“哎呀，说你画的比我们都好，比我这个当老师的都好。”我说：“因为你们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你们就不会像我们当年在文革期间有足够的时间画画。我们每天没别的事，我们也没有没有成本，不干活也不挣钱，干活也挣不到钱，所以我就天天画画，所以我这个是完全是时间堆出来的。”
现在看60年代宣传画，或许带有复古怀旧的味道。不过李少明说，当今中国社会仍能看见宣传手段的踪迹，只是使用的技巧已经不同。此外，在全球化的大旗下，现今受众和文革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有更多途径何时接收的信息。
宣传这个字，如果就是 propaganda 这个字本身倒没有贬义，对吧？但现在当然是我们听到都觉得是贬义，它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用画作为，用艺术作为工具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那就是看你的角度了，对吧？
美国之音方正、许湘云，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的教授李少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
过去他曾经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奥克宽劳动教养院监狱，在2001年关闭后，被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买下，改建成了艺术中心以及监狱博物馆。
近年来，美国亚裔团体起诉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录取过程中存在歧视的案件，使得教育中种族因素的作用成为了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白宫亚裔事务高管在本周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在大学申请过程中，亚裔学生要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更高的成绩才能被录取的现象，十年来一直没有改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干生为之的报道。
本周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举办的美国首届平等教育权益研讨会上，民权活动人士、教育界人士探讨了平等教育权益、美国教育中是否存在对亚裔的歧视等问题。他们用大量数据指出，美国教育体系中对亚裔学生的歧视是普遍的，这种现象存在于各个阶层中。白宫亚裔事务高管梁和利说，2009年就有调查显示，亚裔要在标准化考试中比其他族裔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获得相等的待遇。十年来，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That an Asian applicant must score 140 points higher than whites, 320 points higher than Hispanics, and 450 points higher than African Americans.
在 ACT 考试中，亚裔申请者必须比白人高出140分，比西班牙裔高出320分，比非洲裔美国人高出450分，才会有相同的待遇。在近十年中，情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也许为亚裔设置更高的招生标准的歧视形式，是源于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不是所有亚裔都勤奋、成就卓著吗？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忽视了这个群体的多元民族文化背景，而且还试图让亚裔对我们自己的困难和歧视经历保持沉默。
But also attempts to silence Asians regarding our difficulties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美国教育部负责公民权利的助理部长肯内特·马库斯说，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是当今美国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美国社会应当做出改变。
I believe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是当今美国教育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是我们为此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我们对针对亚裔美国学生的歧视做出改变，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亚裔美国人，而是关于我们的价值观，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现在是时候承认有时候系统被操纵了，有时候有人花钱买门路，有时有人靠欺骗得逞，而且有太多门对包括亚裔在内的人关闭了。有时候基于刻板印象，基于误解，基于无知，而在一些案例中基于纯粹的偏见，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力而明确地反对这种现象。
哈佛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全面透彻的分析数据和证据显示，哈佛大学并不歧视任何群体的申请人，并指出亚裔美国人的录取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增长了29%。今年四月，哈佛大学说，1950名被录取的学生中，有25.4%是亚裔美国人，高于去年的22.7%。这些新数字是哈佛大学过去十年来所公布的亚裔美国学生比例最高。一些为哈佛等高校录取政策辩护的人士称，起诉哈佛实际上是把攻击矛头对准旨在帮助弱势少数族裔的平权政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在这起诉讼案中支持哈佛大学。 ACLU 争辩说，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全面考虑申请人的个人特性，并注意到种族因素，这是大学组建多元化学生队伍的学术自由，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并接触到不同的背景，学校可以更好地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培养人才。ACLU 说，如果任何录取做法对某一群体不公，解决办法是修正这一做法，而不是彻底抛弃造福所有学生的多元化项目。公平录取学生组织状告哈佛大学案的庭辩在今年二月结束，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阿里森·蒂·伯勒斯法官尚未作出裁决。据信，不管裁决如何，本案都有可能达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奥克宽劳动教养院监狱，在2001年关闭之后，被维吉尼亚州的菲尔法克斯郡买下，一部分改建成了艺术中心以及监狱博物馆。
请看美国之音刘恩民、海伦发来的报道。
这是纺织艺术家阿曼达·麦克卡瓦的装置艺术《浮动花园》。
These are fiber constructed.
这些是用纤维制作的花，由天花板上垂挂下来，营造出一片春意盎然的氛围以及美丽的印象。人们可以在其间行走，就像在田野里一样。
埃娃斯皮斯是劳动教养院艺术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而浮动花园的展览地点就是在占地达22公顷的劳动教养院艺术中心。中心内有65位常驻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工作室，有美术馆、剧院、舞蹈以及音乐教室，以及举办各种户外活动的广场。然而这样的场地与建筑原先的用途并不是艺术中心。
It is a significant adaptive reuse project that repurposes.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改装再利用项目，将原来包含了劳动教养院的复合式监狱，叫做奥科宽劳动教养院监狱，改装为一个集合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课程、展览以及社区活动的中心。
劳动教养院监狱建于1910年，原来是一个开放式的农场监狱。后来逐渐扩张成包含了从少年监狱、轻刑犯监狱到重刑犯监狱以及男性及女性监狱在内的监狱综合体。在历经91年的岁月后，监狱在2001年彻底关闭。劳拉麦基是艺术中心内监狱博物馆的经理。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that took place here was in 1917.
当年在这里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1917年，在1912年时，就是男性劳动教养院建成的2年后，女性劳动教养院成立了。而被关进女性劳动教养院的是一群包围白宫，就是总统的家，要求妇女投票权的女性。在1917年时，美国女性没有投票权。
在露西·伯恩斯及她所带领的妇女参政运动人士被捕入狱的2年半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保障了妇女投票权。
So in the fall of 1920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omen all.
在1920年的秋季，全美国的妇女第一次可以在联邦、州及地方的选举中投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经常听到这个在奥克宽的监狱的原因，因为那些妇女被关在这里。
监狱内所有建筑用的红砖都是当年囚犯制作的，其中也包含这个大型的十字架。
十字架原来是放在监狱的教堂里的，是由受刑人制作。耶稣像的脸是以一位被判刑的杀人犯为原型，身体则是以另一位囚犯为原型。木材来自监狱周围的树林，他们叫这个十字架基督囚犯。
当年看守囚犯的警戒塔，如今是名为万花筒的装置艺术。而当年的牢房除了博物馆之外，都被改造成了不同用途的教室以及工作室，吸引数十位艺术家进驻。走进画家卡伦·科佐耶特清的画室，感觉像是走进了大自然。绝对想不到这里曾经是轻度及中度刑期囚犯的囚室。
I think it's fabulous. I think the history of the workhouse ties in beautifully.
我想劳动教养院的历史与艺术家的丰富创意美妙的结合，并能真的带给你积极的喜悦，因为你把过去不怎么令人欢悦的地方变得如此让人惊喜。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建筑，还有那些红砖。
玻璃艺术家苏埃伦·布莱克在这里创作出许多精美的玻璃艺术品，他同时也是当地的居民。
我在这里住了超过25年，过去这里还是监狱时我经常路过，你知道那感觉很悲伤。我很兴奋他们利用这里的建筑，这是非常好的空间再利用，尤其这里还有妇女投票权的历史。
目前这里总计每年举办100场次的展览、300场次的表演，以及800堂的艺术教学课程，而特殊的建筑风格也让这里成为举办婚礼的热门地点。
In this current environment,
在目前社交媒体的环境，我们在网络上互相观看及互动，人们会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我将在监狱里举办婚礼，或是我们在监狱里举行商业会议。这里非常的有故事性。
而参观过监狱博物馆的人，除了拍照打卡外，他们一般的心得是什么呢？
The general reaction is always,
通常的反应一定是，我永远都不想要被关进这里当囚犯。我可以说每个人都这样说，小孩子这样说，大人这样说，女性这样说，男性也这样说，我不要变成囚犯。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海伦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大道用霓虹灯、招牌和动画图像点亮了夜晚。拉斯维加斯霓虹灯博物馆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照亮这座城市。
美国之音马莫诺夫前往拉斯维加斯参观了这座不寻常的博物馆。
很难想象拉斯维加斯没有这些黄色、绿色和红色的霓虹灯招牌会是什么样子。霓虹灯是当地企业和赌场吸引游客的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方式，长期以来一直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些明亮的招牌也失去了光泽，它们没有被扔掉，而是在拉斯维加斯霓虹灯博物馆里找到了新家。
我们从洋记电子标识公司回收招牌，他们有一个废料厂，你会在电影和音乐视频中看到很多废料厂招牌。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系列刚开始，大约30%的招牌都来自洋记电子标识公司的废料厂。
这些招牌和标识历史悠久，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时期。另一个独特的标志来自里维埃拉酒店，这家酒店于2016年被拆除。
里维埃拉非常清楚他们的遗产，他们主动找到我们联系，而且保证让我们得到我们很棒的标识，这让我们感到自豪。里维埃拉的 PCC 运行良好，所以我们可以就像我们开玩笑时说的那样，把它插上电就行。
然而对于大多数博物馆游客而言，这些招牌只是一个有趣的社交媒体帖子的很好的背景。
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年头这么久，有那些从这么久远的时候留下来的明亮又闪烁的灯，受着岁月的侵蚀，这是一种又新又旧的感觉。我觉得这真的很迷人。
这个地方可能不像一个典型的充满雕塑和绘画的艺术博物馆，但这是拉斯维加斯，毕竟这里的霓虹灯是当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之音马莫诺夫，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内容。
美国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海康威视等5家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列入类似华为的黑名单，限制他们采购美国技术和设备，理由是他们的产品被用于镇压和监控民众。习近平上任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他的集权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在新疆等地的做法更是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批评中国不仅对内严密控制，对外也输出奥威尔式的集权体制。如果美国对海康威视进行制裁，是否将在贸易战里开启了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制裁中国公司的先例？美国是否可能将人权与贸易重新挂钩？无法购买美国公司的设备与技术，对海康威视等公司是否会造成致命的打击？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